轻辩论是他是对这个唯识宗主张二取一体空的这一个思想呢是大力反对的还为了这个三自性在唯识宗的这个说法他持不同的这个见地呢那么找护法论师要理论结果护法论师回避他那么告诉他说就是辗转的告诉他说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个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见地那么轻辩论师因此呢还发愿要等弥勒菩萨再来也来这个人间要成佛的时候他要亲自要问弥勒菩萨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这个舍这一生呢、他还是分段生死的菩萨轻辩论师是圣者那么但是呢分段生死还没有了也就是说还没有证无生法忍还不到八地那么分段生死未了的话那么就还有这个所谓的投胎投胎生死的问题这种生死不是凡夫的生死这是菩萨他在行这个菩萨道从初地乃至六地这之间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他担心呢他这个经过这样的这一种生死的这个转换呢会有一些因缘的转变呢把他的这个问题给丢了到时候呢他会有这种错失因缘的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呢他求长寿法他不死他要等弥勒菩萨来这个在这个旅程的印度佛学思想概论里面有记录有记录他的这一些事情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当然在这些学术著作里面对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呢他们是做比较严谨的交代了那我们的叙述的这个呢就是比里面的内容呢会比较生动一点那这个就是已经这个没有经过学者严格的过滤的那么我还听说这个他求长寿法呢最初修这个观音法结果修成了观音法观音菩萨来了呢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你修我的法是不是要我帮你什么解决什么样的事情各位他们这些修法那么这个修到真正成功跟本尊相应的时候呢是可以在他的那个三昧里面这个跟本尊相应能见本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本尊会帮助他在这个修道上或者是这个思想上呢做一些突破之类的那所以呢这个轻辩论师他修观音法这个观音菩萨来了观音菩萨这个问他就说我想求长寿法我这个问题我想亲自要问这个弥勒菩萨他为什么要说这个遍计执依他起跟圆成实遍计无自性依他虽然是虚妄可是胜意有圆成实呢根本是圣意智所见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呢这个遍计这个依他起上要离能取所取那这个要二取一体要空才能够证圆成实为什么这个跟他的看法跟轻辩本人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他说他要问弥勒菩萨观音菩萨说这个事情我帮不上忙如果你要求长寿法的话那么你应该也要另外修另外一种本尊法那么才有办法好轻辩论师就真的在修那个法结果也修成就了这个本尊现前了他就把他的这个希望告诉他结果呢这个本尊呢就给了他一个小戒指一个小种子他就跟他说你这个办法只有到阿修罗宫去阿修罗这个寿命很长这个天阿修罗寿命很长那个长寿就可以足够让你不死 等到这个啊弥勒菩萨再来啊，哎，他就真的拿了那个戒指，他教他到一个洞窟啊，那个洞窟呢，这个在我们看来呢，根本是没有洞的，整个是整个山，整座山呢是岩石的啊，可是他用那个小戒指啊，因为他修那个法成就了啊，那个是一个长寿法啊，就去用那个小戒指去打那个岩石，那个岩洞，那个岩石就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洞窟，就是阿修罗窟啊，啊，他就进去里边呢，啊，要等弥勒菩萨再来，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论师啊，轻辩论师啊，他对于他的这一个见地这样的一种坚持啊，那么他是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开山祖师了啊，他不反对三自性的说法，但是他对三自性的这个定义跟内涵跟唯识宗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片寂执不能够离开依他起啊，在唯识宗呢，这个依他起上不能有片寂啊，所谓的依他起就是缘起啊，这个一切万法的缘起。唯识宗的缘起是讲依藏识种子而起啊，一切现象都是藏识阿赖耶识的这一个种子啊所生起的，那么现行啊，这个以后呢再熏习就有种子再现行再熏习，就好像我们消耗我们的旧能量啊，也就是说承受果报，但是呢同时我们又再造新业啊，那么就这么样的轮转生死没有了期，这是在凡夫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啊，这个唯识宗认为啊，这个现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啊，它也是一样啊，就了旧业的同时再造新业。假设是学佛人呢，他可能了掉旧的恶业啊，这个生死业，但是逐渐的啊去造离生死的这种解脱啊，解脱的这个行为，这个解脱业啊，所以未来逐渐他可以成就他的解脱果啊。那么所以依他起呢就是缘起，就是唯识宗讲缘起。在这个一切法的缘起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层面上呢，如果你因为无明的关系啊，你去执着它啊，那么就会产生啊种种的烦恼。在唯识宗解释呢，他说其实缘起是不离开阿赖耶识，就是从藏识啊，从藏识升起一切万法啊，所以它叫唯识所现啊，那唯识啊都是识的一个表现啊。那在这上面，如果你起这种染污无明的执着的话，你就把这个从心识，从这个阿赖耶识所现行起来的，其实都是心识的活动，并没有真实的离开识以外的外境的存在。所有的那些境呢，都只是从这个心识的活动里面啊表现出来的啊的一种，等于是说都是一些心理范围的东西显现的一种相，而不是真正的外境。所以呢，唯识宗讲唯识无境，就是没有真正的外境，而是从心识所升起的一个内境啊，这个心的内境。那么当然也有心也有境，可是这个境呢是不离心不离事的啊。假设你要是起片寂执，就这片寂执就是染污无明的这种实执的话，你就会把这个心识的这个内境呢，把它执以为离开心识以外另外存在的一个外境啊。所以呢，这个外境不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是片寂执所形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认知。轻辩论师呢，他就不这么看法啊。他认为呢，这个片寂执，它本来就是世俗的一分啊。我们说一切万法是二谛了，对不对啊？圣者所入的那一个离言啊，离分别的那个真圣义谛呢？那个是另外的一个层面， 在凡夫的这一个世这个层面的话呢，那么世俗地的这一个层面的话啊，那么一定是有染污无明的执着，所以呢，所见的境呢有这个有正有倒，心也是有正有倒，啊，站在凡夫自己本身的立场啊，这个名言地或者说这个世俗地的本身呢，它就是缘起跟无明啊，就是结合的，在凡夫的认知的这个范围了。如果你在凡夫的认这的这个世俗地的这个层面硬要说这个没有片计执的话，那么就不成为世俗地，那个就是圣义地啊。那么在圣义地里面呢，是这个毕竟空第十空，所以呢这里面呢片计执也没有，依他起也没有，缘成实也没有，都要空。你要讲圣义地的话，这三自性都空，你要谈三自性的话，要在世俗地来说，你在这个世俗地来讲的话，这个片计执不能离开依他起缘起啊，缘起本身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啊，在凡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如果你离开这个名言，要知道唯识宗讲名言纯粹属于片计执，各位还有没有印象？依他起本身只要有名言产生就进入片计，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分别，一有分别就进入能取所取的分别了啊，那么就是片计执。所以这个轻辩论师就认为说，那你这样根本没得谈了，因为你在世俗地本身你一定要透过名言，是不是啊？没有名言你能建立这一切法吗？不能建立。所以世俗地的这一个层面来讲啊，缘起跟语言跟名言的分别，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不能分离的啊。那如果一分离的话就没有话说了啊，所以他就反对这个世俗地里面呢这个依他起跟片计执啊是分离的，他认为依他起跟片计执在世俗地的层面呢一定是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是轻辩论式的一个看法。对于轻辩的这些思想，那么我们呢没有办法做很就是说很微细的啊去说明啊，我也只能就这样的一个大概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知道轻辩的前提啊，轻辩的这个思想的前提啊，那么它是在世俗地上啊这些名言啊，名言所说的这一切法啊，那么在虽然都是假的，但是从这个假的啊假立的这个立场上来，你不能否定它有它的体相性。如果你否定它有它的体相性的话，那就没有法可说了，没有话可谈了啊。这个是轻辩的立场啊，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所以他在世俗名言上一切法是什么呢？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的。可是呢这个是世俗地啊，他说这个是世俗地啊，如果你要跟我谈圣义地，那毕竟空地是空啊，要跟我谈世俗地的话，你不能否定啊，你说啊这是一个宗，你不能否定这个东西，这个法，这个依他起，这是不是一个缘起，对不对？一个现象啊，它的名称叫做这个是一个啊小闹钟，是一个钟小钟啊，这是一个名言啊。那么这个名言所叙述的这一个现象有它的体，有它的体啊，你看得到啊，有它的相，有它的性质，在凡夫的立场这些你不能否定，所以可以成立这个法，有体相性啊，这个是世俗地的层面。所以呢我承认在世俗地的这个名言上一切法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这个是轻辩论师的啊，他的理论的一个在世俗地上的一个一个前提。那因此呢，他当然不能够接受这个唯识宗啊的这个依他起这个缘起的层面呢，只要一牵涉到语言，他就说那个是片计执，所有的语言名言都是在片计的这一个层面。那么片计执是根本是什么呢？无中生有的。我们在唯识宗讲很多的例子啊，其中一个呢，我们说在那个绳子上面起蛇响，有没有？ 绳子本身是缘起，缘起是因缘和合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因为无明的关系，凡夫把它错解了认为它是实有，那么就是说其实它只是绳子，它不是蛇，可是你在内心里面起一个错觉，你认为它是蛇所以你从起种种的烦恼，等到你认清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蛇根本是没有，根本是你心里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偏计执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无中生有的，一切外境都是我们心里面无中生有才变成真实的外境，要不然的话都是不离开我们的心事的一种活动那个境也是内境这个是这两派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来往下看，我们照书来讲好了瑜伽行师，来继续看下去瑜伽行师和这个随瑜伽行中观师，他们所取二取一体空之理，是在遮遣外境和遮遣只有外境的颠倒事，并不遮遣内事所显之境和能源自境的舞蹈内事。好，我们先看这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先把这个唯识宗和这个随唯识的这个中观这个自序师就是随瑜伽行的中观师，他们的这个见地先做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呢也不是作者老和尚交代，是轻辩论师他在破他们的这个见地的时候他先提出来，他说轻辩论师说你唯识宗还有这个随瑜伽行的中观师，他们之所以所以主张二取一体空，他的道理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遮遣外境和遮遣只有外境的颠倒事那么但是呢他们呢并不遮遣内事所显的境，也就是他承认从这个阿赖耶识起来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呢，它有相识跟见识，或者说相分跟见分。相分是内境见分呢就是这一个能认知的这一个心识所以他说不遮遣内识所显的境和能源自境的舞蹈内识也就是说不遮遣这个相分跟见分。所以呢认知本身呢这个见相相对能所相对，这个是不能否定的，即使你唯识宗，我现在讲的话都是站在轻辩论师的立场讲的那么他说即使你唯识宗呢这个不承认有外境但是你也不能否定认知本身呢还是有心境相对的这两分那么你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道理，或者是三自性的这个道理那么建立起来成立这个二取一体空，所谓的二取一体空就是圆成实那么这个道理呢，你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一切凡夫执着有真实的外境跟什么呢？跟这个执着外境的这个颠倒事，你就是要破凡夫的这两个东西。但是呢，你本身你也接受，你也承认有内事跟内事所显的境，那么这个内事呢一定会圆他自己的那个境所以他说能圆自境，也就是说眼视圆色境那么耳视就会听声音心这个意呢就圆法，这个就是圆自境。但是这个境呢都是内事所显之境这个是唯识宗的道理。好，到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说明了刚才我们曾经提到轻辩论师曾经他的主张是这样子他认为心境都有正倒二分，有正的一分跟倒的一分那么他举出唯识宗跟随瑜伽行的这个说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唯识的道理你是把那个倒的那一分破除而已，而正的这一分你也接受这个不是颠倒的这个境跟不是颠倒的这个心你也接受那么既然你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光凭着破那个倒心倒境就否定能所二分的相对能所一体 的这种相对，你就不能用这样子来破啊，因为正的这一分这个能所相对你还是承认呢、你不能用这个破这个倒的这一分就把它全部都给破除了，然后就说为是无尽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啊去破为是中的啊这个二取一体空的道理的。所以他说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能取所取相对的这样子的一种认知的啊这个层面，在世俗的这个层面呢，那么还是可以建立。因此二取啊二取空这个道理不能建立，这样懂不懂啊？这个宗派的思想哈、有些地方我们不能死脑筋的用我们的想法去硬是要去解释它，你硬是要顺着人家轻便怎么想，你硬是要顺着他这样去想啊，然后去理解他怎么破，这个在这个学习宗派思想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这个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圣提婆啊，提婆就是龙树的这个高足了啊。听说也不是听说了，是说这些文献里面的记载呢，这个提婆是一个破外道破他宗啊，非常这个高明的啊一个这个高手。我看他在骗我在这个破外道也好，或是破其他宗派也好哈、他这个在破除的时候啊，他不一定是依正理来讲呢。我个人的习惯哈、常常有一个惯性，就是说如果我要反驳人家，我一定要说出一条道理来啊。那么这条道理呢，是我也认同然后也要对方认同的一个道理。可是我发现这些论师啊，这些高明的论师在破人家的时候哈、他只要找出你的毛病把你打破了就好了，管你这条理通不通，只要他把你的毛病找出来就是你不通就好了。我找出你的毛病的这一个方法是不是我所要建立的这个道理啊，这个不重要，我先把你的破了再说。那你的不能成立了，好，你的不能成立那就好了，你就不要这么说就好了啊。有些时候我经常有这种讶异哦，说人家他就是这样破的。后来慢慢的我就学习，就是说好啊，你要怎么破我就顺着你的这个角度啊去说他。这个轻辩论师的这些说法啊，以前我上课的时候我也会质疑不是质疑轻辩论师的这个破法啊，这些都是圣者我们不能质疑。但是呢以前是死脑筋了啊，因为自己接受某一派的思想就认为那个是最高标准啊，最正确的标准。有时候就会傻傻的问问说轻辩既然是个圣者，难道他不能理解应承的说法吗？我曾经这样问过。那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呢？这个每一个祖师他每一个论师他提出他个人的这一个思想那个通常就是跟他个人学习修正的经验有关。所以呢去入解脱的这个方法有很多啊，善巧也有很多。那么这些圣者未必是三清净地的这种大菩萨，很多思想是真正要到三清净地他才能够圆融不能讲圆融才能够完全融会贯通所以呢当他还没有真正到这个三清净地的这种大菩萨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他以他的经验所提出来的这一些见地呢，他有他的坚持，这个我们称为不执不派的执着这个是一个名称了，这称为不执。那么像轻辩论师的这种坚持，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不执。但是呢到最后到最后去入这个无生法忍乃至于到成佛呢，那么等于是说你已经过了河了，这个船你可以不要了你不必再把那个船扛在肩上走。但是你还没有过河的时候，这个布执还是需要的，这艘船你还是需要的，你还是要抓紧它，不然你会掉到水里头去的 所以呢，从这些地方啊、慢慢的学习啊、就慢慢的比较能够接受各种这个宗派不同的思想，以及他切入的啊、去反驳其他宗派的这些说法。要不然的话哈、像我的脑筋是比较死脑筋哈、我总是会说这个正确的只有一个嘛哈、既然你不圆满的话，为什么你就不选择这个正确的？其实不是的啊，真的不是的啊。后来我发现，不要说圣者，凡夫也是一样。哎，有的人重口味，他就要重的口味，他才说好吃啊。有的人轻口味啊，清淡的口味，他一吃到重口味，他就很受不了，这很难吃。清淡的他吃起来就哎甘之如饴，可是那个重口味的人吃到这个清淡的口味，他简直食之无味。所以你怎么讲哪个好吃，哪个才是最好的料理啊、没有的讲啊、没有的讲。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了解。刚才呢，我们说轻便的这一个角度，他这样去破为是啊、我们当然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说，人家唯识宗也不是这样讲啊，他讲的三自性有他的立场啊、那么站在轻便的立场呢，他也会说，那我的说法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一定要站在世俗名言自相自性自体有的立场来讲啊。这个是这个中观啊随经部行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世俗一定是他生有自性生啊，圣义一定是地时空，这两二谛啊，这个二谛的这个见地是这个宗派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所以呢，他一定不能够承认唯识宗讲外境空外境无，这个是他一定要反对的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书上来。他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哦，这个他破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二取空的立场啊、下面我们来看轻辩的、在第一行的最下面啊，轻辩论师于名言中许外境有，即许根识是有相而取，故彻底反对唯识无境之论。名言中许外境有，这个没话讲，因为他这个在也这个这个因名力量上啊、他这个名言一定不能是啊、这个完全啊、空洞的啊、是这个非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啊、这个道理以前我们讲过很多了啊、所以轻辩因为他在名言中，这个名言也就是世俗啊、世俗地上他承认这个外境是有的啊、但是各位，他以世俗为前提，就表示说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呢都不是真实的，可是呢在这个不是真实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前提的，好，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就以这个前提来谈这些现象哦、它是怎么样怎么样，它有它的体相性，什么都要建立啊、这个就是它的前提。所以他说啊、在名言中，在世俗地上哦、你不能说外境没有，这个外境是有的，而且呢他主张根识是有相而取啊、既然这些外境都有它的体相性的话，那么这个六根六识取境，他所取的这个境一定有它的相，所以叫有相而取，也就是有自相的，这一法有它自己的相啊。那么根识在认识它的时候呢，一定是能够取到它自己的相，这一法的自己的相而取得认知。因此呢，他说他彻底反对唯识无境的这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根识取境呢，不但是有相而取哦。在轻辩论师这个地方，他还是随顺陈那论师的观所缘缘论的这个说法啊、哦。那么所缘缘一定要有的，也就是所缘境一定要有的啊、哦。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如其波尔登论观涅盘品说，若为说色的意言及说色的名言片计所执性都无，则是毁谤有事，以谤意言及名言故。这个在世俗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呢，依法的建立都要透过这个语言文字啊、所谓的名言来建立的。那么 这个名言如果是用嘴巴说出来呢，它是是这种语言，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话呢，它是意言，但是还是不离开名言啊。可是这个意言也好，名言也好，每一个名言每一个语言，它一定言之有物啊。那么这个言之有物的这个有物啊，都是叫有事，也就是说都有，他所说的都是一个有具体的作用的一个法，不管是抽象的概念也好，毕竟那个概念还是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啊，或者是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质的这一个色法也好，它一定都是有作用的一种具体的一个法。那么这些语言本来就是表达这些法的，为这些法而施设的。如果你唯识中反对这些外境这一一法的存在，你等于否定名言，就叫毁谤名言。那么这个名言用嘴巴说出来是名言啊，在心里面我们称它叫意言。可是名言意言是佛啊，佛都不否认的。那你唯识中，如果你否定外境这一一法的话，你等于否定这些意言名言，那叫毁谤名言啊，毁谤意言，那根本就不是佛法所容许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在世俗一定有名言啊，世俗地凡夫众生，佛自己都透过名言说法，对不对啊？所以世俗地层面这些名言你不能毁谤，你不能否定，毁谤就等于是破的意思。那么你破外境等于破名言，世俗地不可能离开名言，一定有名言啊！这个是他反对唯识中成立二取空，那么所延伸出来的一些道理。各位，唯识中反对二取，不是二取都不承认啊，是二取一体他不承认。一体就是对立，能所对立，能所合一，通通是心事，通通是这个事，他就承认。所以他那个所取不离开能取，所取是心事所显的内境啊，不能离开这个事，都是在这个事的范围之内啊，它不能成为异体，不能离事啊。那么我们凡夫呢，把它看成离开心事以外相对的一个独立存在的外境，这个才是唯识中所破的。所以他的二取空是异体空，二取同体他承认，这样了不了解啊？二取一体他不承认，二取同体的话那就是依他起，从藏识也会升起外境，也会升起认知他的境。我们依他起上有十一识啊，以前在唯识宗里面讲的，这十一识里面也有属于外境的，属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也都是识哦，它都是叫识哦。要不然你们今天回去把唯识宗的这个部分翻出来看一看，复习啊。依他起上啊，他把这个一切万法啊，那么归类成十一事，十一种事，你们就知道。所以他各位要注意啊，二取他是这个反对的是一体，所以常常讲二取空，不要忘记他是二取一体空。如果不一体的话啊，那就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二取同体到底要怎么个同体法，这个毕竟在中观的立场上来讲的话，是还是不能够承认的啊。好，我们再往下，他说此事对成立色与持色之量为同一事性，即许片计执相无自性的破次是不遗余力的啊。这个此事就是指这个经部行啊，随经部行的中观师啊，也就是轻辩论师的这一系统，他们呢就反对随瑜伽行啊的这一派，认为色就是外境了啊，与持色之量，这个量就是能知的事啊，能认知的这个心事啊，也就是说外境啊跟认识这个外境的这个事呢啊为同一事性，都是不离开阿赖耶识的。都是从阿赖耶识升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那么 他是绝对反对的。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许片计直相无自性呢，他也绝对是反对的啊。这个片计直就是名言地了，就是一切名言了哦。那么在轻辩论师，所有的名言都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他当然绝对反对唯识宗说片计直是无自性的啊，这个是啊、这个他所不容许的。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宗派跟随瑜伽行派啊、不同见地的啊、第一个内涵。我发现也不只是随瑜伽行派了哦，他这个不许、这个二圣人能够证得法悟，这个是反对应承的啊、这一个部分呢，他是反对应承的说法。好，我们来看他的第二个不共见，不许任取外境实有之分别为所之障。除了中观应承以外啊、大概都认为这个对这个一切所知的这种执着都叫做所知障啊。那么中观应承是认为要是习气才是所知障啊。那么对于一切所知的这一种只以为实有的这个呢，还是属于烦恼障。所以这个地方他不认同任取外境实有之分别为所知障呢，是中观应承以外其他宗派啊的一个说法。但是在这个轻辩论师呢，他这一派呢，他也不主张这个是所知障。那么他为什么不主张呢？我们来看看书上说，此时许无方分即为汉由他积聚而成的外境，都是成立根室之因，为根室之所缘缘，因此故都许其于名言中实有。既然如此，当然不许此种实有是法我执，不许是法我执，也就是不许是所知障了啊。在名言中，这一切法啊，它都有它的一一法各自的体相性，在名言的这个前提上，能够这个如法的建立啊，所以他这个轻辩论师呢，他都认为你都要承认啊，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这一一法啊，它都是存在的，都是实有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层面啊，你只要能够完全是站在世俗地的层面说它实有，这个不是法我执啊，这个不是法我执，因此呢，也就不是所知障啊。这个是他的看法。那么既然如此的话，这个宗派他所主张的法我执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段。他说虽然啊，就说虽然这么说了啊，若如下二部中取即为及其所及外境为实物有，则亦必为此师之所破。由此师许实物有即是圣意有，这跟名言中之实有大不相同。由圣意地时空，由圣意地时空故，如是许于名言中执实物有是法我执，也是所知障。以障地时空故，故破此障即达法无我，亦是空性，为修道所缘。故此师的所知障及法无我不分粗细，只有一品。好，这一段呢就提出这个随经不行的他对这个法我执或者是所知障的看法啊。他说如下二部中，这个下二部中呢，他们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小圣二部中啊，这个所以且有部跟经部行呢，他们都主张什么呢？主张外境里面即为是真实有的啊，这个心识的那个最短的那个刹那是心是真实有的啊。那么像这个心识的部分呢，这个是能知啊，这个不是所知，所以这个不在所知障的范围啊。这个所以所知障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法我执这个地方，它只提即为啊，只提即为。那么下二部中他认为即为的真实有呢，那是真真实实的有啊，这个是圣意有。那么这种实有呢，是实物有啊。他在这个 各位，你们还记不记得在说一切有部里面他的二谛怎么成立的？他说力破坏，你用力量破坏啊，会分析，用智慧去分析啊，还不能够破除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就是圣义谛啊。那么这个由极为和合的这个出色啊，力破坏，你把它打了，它会毁掉，对不对？啊，这个瓶子把它往地上一摔，它就破了；杯子往地上一摔也会破。这个力破坏啊，毁坏，这个是世俗，也就是和合体是世俗地。可是你这个和合体里面，你往它的内部一分析，分析到最后这个极为呀，它是啊。这个四大极为是形成一切色法的一个最就是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他说极为就是不能再分了啊，最小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呢，哎，这个你力破坏它不会毁啊，会分析它还是在的，所以这个是真实有，这个是圣义谛。清辩论师就是说，如果你是持这种看法，这个才是所知障，这个才是法我知。这种有叫实物有，这个跟我轻便啊，在这个世俗地上许名言，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这个不一样哦。我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哦，是在世俗地上我才说它有哦，在圣义地上我说它没有哦。所以你不能说我在名言上许一切法，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叫做法我执，我这个不是法我执啊，因为在圣义上它是第十空的，我没有执，哎，只是在世俗上名言建立这一切法，我要力量，你不能言之无物，对不对？那么世俗名言的这个层面，圣者也好，凡夫也好，你都要透过名言来表达这一切。你所表达的有具体的内容吧，你所表达的这一一法有它的一个外一个形象可以认知吧，有它的一个特性可以了解吧，这个你不能否认吧。那么我们大家都共同承认，这是在世俗地上所建立的，不是真实的有，那就好了啊。那这个有我们要接受啊。哦，所以我这个不是法我执啊，我这个呢是可以被接受，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我是在名言的前提下所建立的，在世俗的前提所建立的。那么真正要讲法我执的话，就要像下二部中他们呢，真的认为那个极为实有啊，那种是实物有，那种圣义有，那个才是法我执。那么要破这种执着，才叫做法无我空性啊。各位你们同不同意？在某一个层面我们不能否定他这个说法啊，凡夫的这个认知的层面，你完全把世俗地啊说成无自性，圣义地也无自性，二地都是同一体性，毕竟空，毕竟这个是要立根啊，立根的人才比较容易啊能够掌握的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凡夫的直觉，我们还是会认同轻辩论师这个说法也有他的一番道理的啊，所以我们说这叫不执。好，这个就是这个随经部行派的啊，他在这个所知障上面的一个不共其他宗派的一个说法。好，下面我们看他的第三个啊，这个第三个看法啊，这个不共见，他说许声闻独觉所断之障及所了达之无我都无差别，故其所证之果亦无高下浅深之分，都以八相果为自性。二圣声闻独觉所断的啊，在轻辩论师呢，他认为他不通法，这个法通，所以呢，他这个所知障，他没有能够通达这个二取空的这种能力啊。那么他通常呢，就只是处理这个烦恼障，也就是通达不特加诺无我而已。因此，他认为二圣人呢，所断之障呢，和所了达的无我，他没有差别。啊，所以因此他们所证的果呢，也没有高低浅深的啊这种差别，都是以啊这个四相四果啊为他修道的这个道之性，这个是 轻辩论师反对随瑜伽行派，主张啊这个独觉能够断一分出分的法我执，也就是能够有一分通达二取一体空的智慧啊，从这个地方所提出来的不共见。我们来看讲释的说明，他说二阿罗汉的高下不许在断证的果德上去分，他所断的烦恼障和所证的阿罗汉果，这个果德上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们的高下不是在这个地方区分。下面他说在断证的果德上二阿罗汉全无差别，断证既然无差别，自然也是八相果之历程，只是声闻人他要听闻佛说法，在佛的引导之下依佛啊而证果，因此呢他这一个四相四果呢也许是一生成就，也许呢要分好几生啊，好的啊，一段长的时间来成就。可是独觉呢，它是百劫即资粮啊，资粮即圆满之后，最后一生啊的最后一座，一座啊顿证啊，这个四相果啊，在那一座最后那一座，它就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在一座上它就圆满。啊，圆满。那么从资粮道出发，经加行、见道、修道到无学道，一座圆满无道，这是一个说法。有的呢说一座圆满四道，因为他在最后一座的时候，资粮道已经圆满了，所以他就从加行、见道、修道到无学道，一座圆满四道。这个是独觉。但尽管你是最后一座啊，一座顿断，一座顿证，那么还是要经过四相四果。啊，这个是轻辩论师这个地方的说法，所以他说二阿罗汉呢都是八相果的历程。下面他要告诉你二阿罗汉的高下在什么地方区分。他说二阿罗汉的高下是在于声闻要执佛出世，亲承佛之教授，闻佛说法的声音，才能够证得阿罗汉果。独觉则不然，他能在无佛之事不依他教，自发阿罗汉智，证取阿罗汉果，由此说独觉胜过声闻啊。证阿罗汉果的这一个智慧，独觉可以自己完成，不需要靠佛，声闻要靠佛。那么独觉有这一份无师智啊，也就是自发阿罗汉智了啊，那么或者叫独觉智啊，那么圆觉智，或者叫无师智，或者叫自然智，声闻没有啊，那么他一定要依佛的法啊，从四谛然后呢去证入。所以他们的差别在于这个智慧的这个地方的差别，而不是在断证上做这个啊高低的差别的。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了，所以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啊。这一节课我们暂时到这里啊，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轻辩论师的这个自序派，他在道果上的第四个不共随瑜伽行、不共应承的这个见地啊。书上在663页，他说总性决定之大圣人，其断障方式虽许二障于地地中同时间断，然必先尽烦恼障，后尽所知障。这个大圣断障啊，才有断所知障。这个是自序派啊，随经部行的自序派，他的不共见啊。那么，这个如果是小圣的话，他就认为他一定不断所知障啊，只断这个不特伽罗我执的这个烦恼障。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总性决定之大圣人啊，就是指菩萨行啊的这个大圣人，他断障的方式呢，虽然都说是二障，就是所知障、烦恼障，这二障呢在菩萨十地的这每一地里面呢同时一地一地的间断，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说他这个断障呢还是要有他的这个先跟后的啊，他一定是先断烦恼障，后断所知障啊。 这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这意思是说，菩萨入地以后被具生二障的断除，虽也是双管齐下，但断尽的次第二者则有先后之不同。如施泽演说登八地时断尽烦恼障，故三清净地即无烦恼障可断，只断剩下来的所知障，所知障到成佛时断尽。这是大圣各派都没有异议的。这一段呢，它是主要呢，它是在讲这个菩萨啊、烦恼障，它一定是在这个要登八地以前要断尽啊。那么这个呢，各派都是这个共见啊，就是中观应成也是这么说啊。所有的烦恼障都是在七地后心断尽，证无生法忍而登八地。好，就这么一句话，从表面的文字上一句话大家共见，但是对烦恼障的定义有差别见哦。啊、因为中观应成的烦恼障是含法执、我执，不对，叫我执跟法执都叫烦恼障啊，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了啊。所以有时候呢讲这些东西说是共见，那你只能说从这个文字上是这样讲，那么内涵呢就有差别了。好，他说三清净地菩萨啊，这个清辩论师啊，三清净地菩萨，那么因为烦恼障已经断尽的关系，所以他没有烦恼障可以断了，在后三清净地呢就只断所知障。那么他的这个所知障指的是法执啊、这个呢是从这个什么施泽宴里面引他的一句话来做证明的啊。这个施泽宴呢是一部论，叫施泽宴论啊。这一部论呢其实是清辩论师的一部他通论中观思想的一部著作啊。那么这一部著作应该是根据翻译呢应该是叫做中观心论，这个心经的心啊，我们心脏的心叫中观心论。这部论有颂也有这个解释，就是解释这个颂文的，有颂跟释文啊。那么纯粹解释这个释文的部分啊，在西藏的翻译就单独这个释文的这个部分呢就称为施泽宴论啊，没有含颂的部分啊，就是直接解释颂的这些释文的部分叫施泽宴论，其实呢就是中观心论里面的释文这个部分啊。中观心论没有汉译啊，那么颂啊释文也好啊，都是只有藏在这个西藏啊藏文有，那没有汉译哦。但是呢这个施泽宴论的提要就是掌真论，掌真论有汉译。清辩论师的著作在我们汉传的文献里面呢，一个就是般若灯论，也就是他解释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的啊、的这个著作就叫般若灯论。那么掌真论呢是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那就是他的这一个施泽宴论，我们刚才讲施泽宴论的一个提要啊，称为掌真论。这在汉译的文献里面有，掌真论也只有汉译文献有，藏文也没有。好，他说这个三清净地呢没有烦恼障可断，剩下所知障而已啊。那么到成佛的时候所知障断尽啊，那么这个是大圣各派都没有异议的啊，一定要把所知障断尽了之后啊，那么才成佛。这个在所有的宗派呢他说都没有异议，这个只是一个泛说，假设要仔细讲的话哈、还是有它的不同。各位从前面啊已经我们这个中医已经学到尾声了啊，所以各位都有这个本事啊。我只要提一个所知障啊，叫你们做一个功课，各位 今天回家去这个以所知藏作为一个题目，把各宗对所知藏的定义写一写，我想应该有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让你们去写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名相啊，各位现在都有这个能力，知道表象上看起来是一样啊，其实内涵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还是得说一说，所知藏是法执，这中观应成一派，中观应成以外的其他各派都这么样的说法。而且他说大圣各派都没有异义呢，这个呢也要有但书的，因为什么呢？成佛时断尽。这个其他各派说所知藏呢，它也不是单纯只有法执，这里面呢，二藏的种子，烦恼藏、所知藏的种子也含在这里一起说啊，成佛时要断尽的东西，还有呢，习气也在这里说啊，这个是其他各派。这个龙树主派一直到月称啊的这个应成系统这一派以外的其他各派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如果是应成的话呢，是烦恼不能这样讲啊，是不退加入我执跟法我执，那么在这个登八地的时候就完全断尽，剩下什么？剩下习气。这个习气呢，不是在成佛前断啊，其他宗派都是在成佛前断尽才能成佛，而中观应成呢，他说要以佛智才能断习气，因此成佛的初心第一心成就一切种子，这个地方以一切种子断尽习气，所以成佛的初心习气才断，唯佛，只有佛有这个能力断，菩萨没有，因此断习气是在成佛的第一心以一切种子断。好，除了中观应成以外，其他各派都说在金刚预定，也就是菩萨实地的最后一念心断尽烦恼障、所知障以及二障种子，还包括习气啊，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二障种子，还有这个所知障，也是在这个最后心才断，完全断尽啊。那么还有呢，习气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好几项。烦恼障呢，他很清楚的告诉你，在第七地的后心已经断尽了，到三清净地来呢，没有烦恼障好断了，剩所知障。所知障完全断完是在最后金刚预定菩萨实地最后心，含所知障的种子还有烦恼障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断，还有习气也在这个时候断，这样清不清楚？好，下面我们还有一段啊，清辩之学，这里但随宝无畏中义带过，若论他的所学绝不止此，藏传文献缺义啊，无可智慧，单就汉文一点中他所著的掌真论细究之，当有不少的独特见解可得，尤其是在道上见方面，笔者年老多病无能为也，唯于新秀继后往焉啊。清辩论师的这个文献啊，那么在这个汉译的方面我们刚才介绍了啊，《般若灯论》跟《掌真论》，其他的呢在藏传的方面还有不少哦，那么都是藏文啊，有的呢甚至于梵文本也不见了，只剩藏文本，像刚才我们讲的四则宴译不一定哦，也许还有啊，这个我刚才记错了啊，这个藏文有啊，梵文或许也有啊，这个我不清楚啊，但是呢没有汉译，因此呢就这个很难去啊，他很难去说他了， 但是呢，老和尚认为呢，如果能够仔细的去研究他的长真论的话呢，其实轻便的这个思想啊，还有更多独特的见解，应该可以找得出来的啊。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因为它不是中观思想的主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老法师呢，他认为自己年老多病了啊，所以也没有能力在这上面再多费功夫了。因此他说，唯于新秀寄厚望焉啊。如果有人对藏传的这一个文献啊能够阅读的话，那么对藏文啊能够这个有所学习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或许可以在这上面啊做一些贡献啊，把一些没有汉译的东西呢逐渐的翻译，搞不好到这个时候呢，四部中译里面很多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这些论师的思想啊，可以。